大家好，我是贤庆，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被推翻的地心空洞说。地球的核心到底存在着什么，一直是科学家长期想要探求的问题。 CNN 在2023年2月21日刊登全新研究报道中指出，科学家已经有证据可以解释地球真正的核心最里层是一颗644公里宽的金属球，铁跟镍是主要的成分，也就是说这颗铁球才是地球真正的核心。全新的发现将有可能推翻改写现有的地球科学教科书。假如真的如科学家所说，地球的结构由外到内分为地壳、地涵、液体外壳和固体内核，这一次最新的发现就是在内核还有一个真正的地球核心。台北市天文馆研究员谢祥宇表示，这么小的核心是透过地震学的方式研究地震波在地球内部传递折射反射的情形，推估地球内部中无法抵达的细节构造。说到地心，那么就得提到历史上曾经非常火热的地球空心说，放到现在即使不懂地质学的人都会笑你，但是如果拉到330多年前，就连顶级天文学家也深信不疑。今天千信就来好好说这段历史。过去人类对于地球内部的构造没有定论，各种说法存在于神话信仰之中。第一位有凭有据猜测地球内部构造的人，这是17世纪末大名鼎鼎的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就是那颗以他为名的彗星。他大胆地提出地球其实是空心的理论。他是依据什么判断的呢？哈雷发现地球磁场并没有想象中的稳定，在接近极区的地方指南针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指向。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大胆假设地球的中心是中空的。更清楚地说，其实地球内部是一个大空洞，里面装着三个互不接触的同星球，由外到内大小分别参考金星、火星、水星，像俄罗斯娃娃一样套在地球中。哈雷更参考了土星环的原理，推断这些球壳靠着离心力跟重力悬空才不会相撞，也就是这些浮空的内部球壳造成地球磁场变化。我们都有过怀疑地球只有这层有生物吗？哈雷大胆的假设这些内部球壳上还有生命存在，整个地球的结构就像上帝创造的多层建筑一样，不同的楼层有不一样的生命。为了把地球空心说更完备，哈雷更提出球壳内部含有盐水，靠着类似玻璃的粒子阻挡地面的海洋不流到底下。更在西元1716年提出影响现代地球空洞说的假设，极光是从两极底下的大洞喷出发光蒸汽。于是神奇的地球空心说横空出世，连哈雷本人其实都有点难以置信。更在1692年的记录中写道，讲出这么夸张又浪漫的假设，读者可能会立刻谴责，直到我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个假说。哈雷在没有足够实验方法下提出了地球空心说，某种程度上算是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预测性的假说。但是哈雷并非是地球空心说的独一人，同一时代的日耳曼地区名叫阿纳塔吉欧斯基尔学的全才博物学家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之下》，内容就提到地球中间有个大窟窿，可能像钟乳石洞那般，里面除了地下湖泊之外还有岩浆跟火焰。北极有一个漩涡将海水吸入地球的内部，加热之后从南极喷出。不过他的说法跟哈雷一比较，连支撑故事的理论都没有。我们现在知道哈雷是大错特错，但是以当时科学的认知跟技术来说，已经知道转动金属会产生磁场，如果地球磁场不同，那么可能表示地球中间不是坚硬的石头，而是有会旋转的岩石金属体吧。由于磁力跟引力相比影响更大，地球内部的球壳一定要处于一个绝妙平衡来保持不会崩坏。地球空心说其实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生命需要的阳光怎么到达内部，即使哈雷自圆其说表示地底可能有许多凹面镜反射两极制造出跟太阳一样耀眼的光芒，但是仍然说服力很薄弱。因为这样，这个说法即使在那个时代都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大部分人的回应是嗯，我知道了，这样哦。而哈雷本人其实也没有再针对这个说法提出解释或是补强。时间来到18世纪，地球空心说被两个数学家研究，分别是大名鼎鼎的里昂哈德尤拉跟约翰莱斯利。数学领域的朋友一定对微积分几何学有莫大贡献的数学大师尤拉印象深刻。他假设空心地球内部有一个直径将近10000公里的温暖球壳，上面住着高科技的种族。至于莱斯利相信地底下有两个同心球壳，内部还有两个恒星提供光线，更将两颗出现在地球内的恒星取名为罗马神话中的冥王跟冥后。这个学说到19世纪时被大力的推广，关键人物是美国人约翰克里夫西姆斯。热爱研读自然历史相关书籍的他，在西元1818年出版自己的地球空心说。我主张地球是空心的，内部有无数个同心球壳，而且适宜居住。地球在南北极还有以12到16度的开口获得阳光。我发誓要证明这件事情，也准备好前往地球内部探险， 希望世界能够支持我。身为多产作家跟演讲者，西姆斯非常勤奋地到处宣传假说，包括根据他的理论提出著作《西姆斯发现之旅》，还四处募款，试图前往两极探险。他的主张中，两极有空洞，为地心带来光明的假设基础，是最广为人知的空心说版本，更是在极地探险成真之前，众多对两极的幻想之一。西姆斯的举动吸引几位关键人物的注意，俄亥俄州名为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有钱人，不止写文章支持这个假说，更游说肯塔基州的议员理查 M. 强森支持前往南极探险。理查虽然说服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但是草案却被国会驳回。直到下一任总统安德鲁·杰克森上任之后，西元1836年，截然不同的南极探险计划被重新提出。可惜的是，西姆斯早在1829年去世，无缘参与南极远征。之后，地球空心说的代言人由俄亥俄州的新闻记者杰瑞·曼雅·雷诺兹继承。为了前往南极一探究竟，西元1829年，他加入了狩猎船队，争取前往南极的机会。但是过程中不仅遭遇叛变，还被同伴流放，经过九死一生才回到美国。真正比较正式的探勘还是1838到1842年的美国探勘船队，由查尔斯·威尔克斯领导，目的是包括建立海图、建立航线、收集科学跟物种资讯。船队从美国的东岸出发，绕过南美洲之后前进太平洋，还在去程的倒数第二站造访南极，但是在西姆斯猜测有个大洞的位置却什么都没找到。虽然地球空心说在现在算是被破解的，但只要有机会，这个理论就会被用来解释科学的发现。比方1846年在西伯利亚冰原发现了猛犸象的遗骨，就有人怀疑是不是从北极大洞内部游荡出来，找食物的过程中被困在西伯利亚，尤其在猛犸象的内部中找到未消化的球果，加上突然死亡所致。1864年，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他的作品之一《地心历险记》就是描述一群人从冰岛火山进入地心的探险，描述地心还有大海跟古生物。1869年，地球空心说的狂人美国炼金术士塞勒斯提德，在他的著作中大胆假设，我们居住的世界其实是地球的内凹面，头上的天空其实是地球的中心，地球的对面也有另一个文明，由于浓雾的关系无法发现他们，甚至看到的月亮其实是另一个地球的内部球壳。真正出手终结地球空心说其实是丹麦的女科学家英厄雷曼，她以测量地震的方式产生各种不同的波，推断地球内部有较靠近外部的液态构造以及最里面的固体核心，这些液态物质的搅动流动造成磁场跟变化，经过无数的实验跟验证，总算可以断定地球内部不是空洞。但某种程度上哈雷也没有错，因为地球内部结构的确有很多不同的层，包括地壳、地寒、地心冷。当然现在来看，哈雷提出的地球空心说让大家发现可能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激起科学家研究这件事情的兴趣，这可以说是一个有益于后代进步的假说。而科学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反复验证、质疑并进行修正的特性，可以从错误中推导出正确的答案。如果你喜欢千信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下期节目见，拜拜。